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最后一部分和第二章的那个开头那一部分啊。首先我们看一下第21节到23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在耶和华面前献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等可以等到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他断了奶。我们来看第一节哈。然后呢，以利加拿和这个人全家上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和他的还愿祭。说哈拿没有上去啊，应当对丈夫说，他要把孩子去乳养啊，乳养等他断奶。下面是这么说的。我就让他去看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在圣殿当中哈，看着耶和华的面，他就可以居住在那里直到永远，啊，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哈，其实哈拿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为了脱离仇敌的羞辱，是想求一个孩子，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在这蒙了上帝恩典之后，在有了这个孩子这个神迹之后，他其实越来越明白到一个问题，其实人侍奉主才是好的，是不是？他不是在这里，他并不是觉得啊，我要失去一个儿子，我要失去我的这个好不容易，他而说什么？他说他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我让他怎么样，在永远住在上帝那里，让他去天天看到上帝，这就是我们一生所求的。其实我们无论在世活多长时间，我们一生所求就是能够将来见到主的面，可以永远住在那里。所以说，当一个母亲她有这样的信仰之后，她不再是单单的去求一个什么事情，她也不像那个世人一样。他乃是知道什么事情是对这个孩子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把他交给主啊。所以说在这一年的时候呢，要去献祭还愿的时候，哈拿拒绝上去啊，因为在不久之后，在这个孩子断奶之后，他就要带他上去。其实你会发现到那时候，他不是说单单的献一只牛，他实际上是把他儿子献上，这才叫真正的还愿。真正的还愿是圣经说的，将一个人作为活祭献上侍奉神，这个叫什么？是圣洁的，是神所悦纳的，是吧？这是在保罗书信里边讲到的。所以说神真正所要的不是一只牛，而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是吧？一个洁净的人，一个从小就留着长头发的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拿细尔人。所以说哈拿的奉献是真正有价值的奉献，他献的远远超过所有的那些人在字面上献的那些东西，是吧？因为他怎么样，他把自己最宝贵的献上，是吧？他把自己最宝贵的就像献一个祭物一样献在上帝面前，把一个人从小洁净，然后让他终身侍奉神，这个才有真正的意义。所以说我们之前讲利未记的时候讲过哈，人还愿的时候呢，就是许愿的时候，人是许自己愿献。你看不同年龄的人，他的价值是不是不同的，是吧？高价值的是从20岁，你看从20岁到60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然后男人女人还价值还不同。但是呢，撒母耳这样的人呢，他实际上在每一个阶段他都献上了，从孩童的时候，是吧，到20岁的时候，到30岁到60岁，甚至到他死的时候，他全部在侍奉上帝。所以说撒母耳的一生被完全的献上，他超越律法当中这些许愿的人的所有的价值。所以说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哈拿就明白这个道理啊，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哈拿他之后照着誓言呢，在断奶之后，然后让这个孩子一直侍奉神啊。而且哈拿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娶的，知道？那时候他只有一个儿子，他并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其他的儿子，对吧？他在还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儿子的时候，他就这么做了。就像路德在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再嫁的时候，他就这样做了。所以说这是凭着对上帝的敬畏啊。所以说哈拿许愿献自己的儿子做拿细尔那个事情，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生一个儿子摆脱仇敌的这种羞辱，他确实蒙了恩，也做出了感恩。今天有很多人蒙了恩，但是未必感恩，但是哈拿是蒙了恩，而且真正的感恩。所以说一个多年未孕的女人，把得来不易的这个宝贵的独生儿子献给神， 把他培养成一个圣洁的忠心的仆人，然后在神的家怎么去传道侍奉。他没有为自己留任何的后路。这样的母亲，这样的女子，她是真正的爱主的人啊！真正爱主的人会献上自己最爱的，你知道吧？会献上自己最爱的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在申命记我们讲过啊，有的说那个你看娶了妻啊，买了东西啊，就逃脱侍奉。其实上帝真正的是希望人去不顾一切的去侍奉主，是吧？去不顾一切的去侍奉主。所以说呢，我现在就明白一个问题啊，包括这些年走向传道呢，你们的母亲啊去支持你们的父亲走向传道，其实当时的时候他也是有环境，也是有缺乏，但是最终还是侍奉神。而且我们这个家在侍奉神的这个道路上确实是蒙到了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一生呢是侍奉神的一个家。所以说在神的家呢，真正的义人和圣徒，他所想的全都是奉献舍身和侍奉，是吧？而不是给自己留什么后路。这就是哈娜，这就是哈娜说让他看到耶和华的面，他就可以在那里住到永远，这是不是亏损，这是最大的祝福。他能得救，你也能得救，他住在神那里，你也能住在神那里，这才是给一个孩子最好的归宿。一个小孩，一个男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从小在神的殿能够学到真道，能够一生侍奉神，这是何等大的祝福。一个真正明白神恩典的人，他会把这个看成祝福，但是那些不敬畏神的，他会把坐船的人看成一种羞辱，看成一种亏损，但是实际上不是的。啊，说她的丈夫对她说，照你眼中的良善去做吧。啊，说然后你可以留下，直到她断了奶。说愿耶和华坚固她的话，女人就留下来呢，乳养她的儿子，直到断了奶。啊，这个人是真正的敬畏上帝。啊，他照着所许的愿，然后呢，他在这个阶段呢，就乳养这个孩子，为这个孩子预备他去侍奉主。啊，预备他去侍奉主。而且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你知道参孙的，就是上帝启示参孙的父亲和母亲，参孙要做哪些人的时候，除了这个孩子要做准备，不能吃不洁的东西，这个女人也是一样。这个女人首先要分别为圣，啊，一个人呢往上讲，一个人的父母是分别为圣的，不沾染恶人的，他的孩子就是分别为圣的。他的父母如果沾染恶人，他的孩子就是不洁的。所以说，一个人他属灵状况怎么样，他全看他，因为孩子只有接受，没有别的，孩子的属灵状况完全看他的父母。所以说这就意味着在这些日子当中，哈拿要分别为圣，不可沾染一切的不洁。所以说呢，一个人真正的内心是敬畏上帝摆上的，神就会成全这个事情啊。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24节到28节。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现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现在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啊，我们来看啊。然后呢，他带着啊，他上去了啊，当他断奶的时候啊，然后你看三只小公牛啊，一法细面，还有一皮带酒，都是足数的奉献。然后他把撒母耳带到示罗耶和华的殿，说那时候他仍是孩子。我们来看这里哈，表面上是什么牲畜，洁净的牲畜，还有出熟的粮食和新酒，实际上献的是一个人，献的是一个干干净净的，没有说去拉耕过地，也没有负过恶的一只牛。实际上撒母耳这些祭物呢，通通就显示了撒母耳在乳养期间和他母亲是一样，是圣洁的，是无瑕疵的，是干净的活祭。这人一生没有给人做过奴隶，也没有说服侍过人，也没有打过工，他从小在神面前是一生一世侍奉神，这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人啊，是个真正的自由的人。然后呢，宰了公牛，把孩子带到以利那里啊。接下来就说了，说我主啊，说我祈求你，只要你还活着，这是发誓的，过去是指着君王发誓，指着祭司发誓，指着神发誓啊。我就是曾经在这里和你站在一起的女人，我向耶和华祷告啊，说现在祈求孩子的事孩子给我了，那然后呢，我就要怎么样，按着所许的愿，使他归于耶和华啊，在所有的日子归于耶和华，然后他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个他就指的撒母耳的意思啊，带着撒母耳。所以说撒母耳呢， 他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人，因为他从生下来开始，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这种熟悉世界的知识和世界道理的这种，甚至来说，他的服侍经历比摩西更干净，他没有在埃及待过，啊，他的一生呢，就是像说的一样，是个终身圣洁的人。他甚至就是同样一个终身做拿细耳人的参孙有跌倒过，他的一生没有跌倒，就是因为他分别为圣。一个终身不结交恶人的人，不结交那些假基督徒的人，他一定是圣洁而大有能力的。所以说你要学撒母耳，而不要学参孙的跌倒。虽然都是终身的这个拿细耳，但是参孙跌得太惨，而撒母耳从未跌倒，就是因为他不结交那些假基督徒啊。这个呢，要一生一世去做到。今天我们这侍奉神的家就是拿细耳人，就是祭司啊。好，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个哈拿的祈祷啊，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其实跟玛利亚的这个颂主歌是一样的，是吧？我心尊主为大，其实是一样的啊，也讲到这个上帝打碎恶人，然后让义人升高嘛。所以说，你看哈拿的诗篇跟玛利亚的这个往上点，玛利亚的这个颂主歌是一样的，都是圣灵感动之下的诗篇啊，都是感动之下的诗篇，讲到上帝如何从贫寒中去抬举这个他的圣灵啊。好，我们分开看，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而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说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傲的言语，因为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已经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不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我们来看第一节啊，哈拿说。我的心因耶和华欢心，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展开，我的因你的救恩欢喜。注意哈，这个脚高举就是吹号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人释放出来了，他的宣告福音。然后我的口向仇敌张开，就是终于可以斥责仇敌的羞辱了啊，你生不出孩子来是吧？啊，你不是被祝福的，你闭嘴吧。上帝做这个工作就是神迹啊。这时候呢，所有的愁苦都除掉了，这一年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压抑、所有仇敌的那种羞辱，通通因为神的救恩烟消云散。所以说哈拿蒙靠着神的恩典呢，就可以去回击他的仇敌。因为从前连聚会都聚不成，连去吃圣殿的圣餐都没法吃，但是当上帝翻转的那一刻，所有的都结束了。你看，我的心，我因你的救恩欢心。注意这个救恩哈，这个救恩就是耶户说，就是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稣的意思啊。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都是一个词啊，都是一个救恩、救主。所以说这里边隐藏了关于耶稣啊，我的心，我们因什么？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而欢心啊。这里是耶稣是中心。然后说：“没有像耶和华这样圣的，除你以外没有别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摩西在这过红海的就说过，有何神像你是吧？就前到我们的神呢，他超越一切，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拯救，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保守，是世人所不能想到的啊。这里就是接下来是这么说，你们不能再自高，就是说那些仇敌，像皮拿那样的仇，说你们不能再自高了，你们的口也再也不能说狂傲的话了，因为耶和华是有知识的神，所有的行为都由他来衡量。这里讲的什么？上帝做工有时候的，上帝让恶人嚣张一段时间，但是上帝终究，上帝是知道善恶的，上帝知道是谁好谁坏，上帝终究让恶人说不出话来，而且有审判，人的行为都由他来衡量。皮拿这些人对哈拿所有的羞辱，终究要遭受上帝的审判啊！我们看四节到七节，我对狂傲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哦，这诗篇。诗篇七十五篇第四节哈，我对狂傲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恶人说不要举脚，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镜像说话，因为高举从东或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所以诗篇里边也有跟哈拿的诗篇有对应的事情啊，是不是对应的事情吗？然后说勇士的弓粉碎了啊，将要跌倒的人却力量束腰啊，什么意思呢？那些狂傲的，这个勇士就指的是像皮拿这样的人，他生老多孩子非常狂傲，一下全粉碎了。像哈拿这样的快要跌倒快要被绊倒的人，快要失去指望的人，反而是好了啊。说饱足的 就为了食物给人当雇工，就成了讨饭的嘛，就这个意思。然后说饥饿的没有了饥饿，不能生育的生了七个，多生儿子的反倒衰微。这里啊，不仅讲他自己，因为是直到完全的数字，是对所有像哈拿这样的在苦难中的圣徒的一个指望，就是你坚持到底，一定会有这样，是不是？路加福音，你看这个玛利亚的送主送嘛，是吧？那狂妄的人心里正妄想，就被赶散了，是吧？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其实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这就是说的，就是皮尼拿，说的就是今天一切仗着自己的肉身，有钱有聪明啊，有本事，然后看不起那些传道人，看不起圣徒的这些人。这里的咒诅都必临到这些人身上，啊！但是神所爱的圣徒呢，无论是像哈拿也好，你包括像拿俄米也好，他都会被主拯救。哈拿最终有了孩子，拿俄米最终怎么样？在绝望中也有了孩子，是吧？这就是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拯救就是在绝境当中显出他的能力，使人得到这个恩典之后，只能说我感谢上帝，这个真不是我的能力，这就是上帝的工作啊！好，看这个第六节到第十节。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地位。地的柱子属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啊，看这后边这段啊。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的阴间也使人上来啊。当然，上帝掌握人的生死气息，但这里讲到什么？主耶稣基督使人死，使人活。上帝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然后降到阴间，再从阴间上来，再升到高天之上，对不对？从死里复活。所以说，这就在讲耶稣复活。另外一个呢，在启示录当中说到，耶稣就是这位耶和华，他曾死过又活了，然后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啊。这里就是在预表这个整个圣经的中心，耶稣基督啊。说耶和华使人贫穷，就钱财被夺去，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升高。这也是讲耶稣嘛，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卑微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将荣耀归于父神。这都是在讲耶稣啊，都在讲耶稣。第八节，他从尘土中让卑微的人起来，从粪堆中把人举起来，让他们与王子同坐，在他们荣耀的宝座里。诗篇113篇就是哈拿的诗篇，你看是吧？这完全一样，对吧？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成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吧？这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自古以来神所重用的人，都是从贫寒人、从粪堆里抬出来的。你无论说是哈拿也好，你包括后来的这个那个用上帝做器皿用来生下耶稣的玛利亚，他都是卑微人。大卫一开始也是家中最小的人，是吧？所以说很多时候上帝所重用的圣徒和仆人还有使女，他都是卑微的人，但上帝让他们成为尊贵的啊，与主一同作王。所以说跟着前书说，弟兄们，你们蒙召的怎么样？这个属世界的有智慧的肉体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尊贵的不多，神拣选的是什么？是人所看不起的、愚拙的、卑贱的。然后让当上帝的大能临到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能自夸啊，对吧？神拣选世上的贫穷人，让他们在信上富足。所以说啊，圣徒啊总是有缺乏的，但是上帝总让圣徒的缺乏成为祝福，成为翻转啊。说因为地的支柱属耶和华，他将世界安在其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看诗篇75篇，就是说这个世界无论它上面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恶人多么嚣张，你要记住谁在支撑着这个世界，对不对？ 严哈拿知道，无论像皮尼拿这样的人，他在世界多么风光，多么嚣张，你要知道，最后谁是在支撑这个世界。今天这些作恶的人，这些假基督徒、假牧师，他无论多么嚣张，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谁所创造的，是谁在背后支撑这一切。当你真正明白这一切的时候，你就无所畏惧啊。说他虔诚人的脚步，他必保守。注意这个词啊，虔诚人，圣民和虔诚人是一个词。他虔诚人啊，恶人必在黑暗中被禁，被毙生，因人不是因力量得胜。最后皮尼拿还能说话吗？不能说话。那前几年好嚣张啊，再也没法嚣张。为什么？因为人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得胜，上帝的旨意是让人凭着他得胜啊。所以说那些仗着自己的智慧能力去攻击虔诚人的恶人，他将来有一天一定会闭嘴，因为神最终会显出他与谁同在，让荣耀归于上帝，让知道一切是上帝的能力而非自己的能力。耶和华必粉碎那些与他争吵的人，就是打官司的人，必从天上打雷攻击他，耶和华必审判地极。谁跟上帝争吵啊？攻击圣民的人就是跟上帝争吵。皮尼拿不是在攻击哈拿，他是在攻击上帝，他不是在羞辱哈拿，他是在羞辱哈拿的主。所以上帝会用神迹奇事来攻击他。这个天上攻击啊是什么意思？就是像突然一个雷打下来被劈死一样，就是说形容恶人的遭灾啊，恶人所临到的事情是出于神。说耶和华必审判地极啊，耶和华必审判地极，将能力赐给他的君王，高举受膏者的脚。这个指向基督。当然一方面预言大卫要将来做王啊，但是实际上是指向基督的啊，审判地极嘛，耶稣审判地极，受膏者啊。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的最后一节，二章十一节，以加拿往拉玛的家回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你注意这句话啊，注意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伺候在耶和华面前供职，这个词啊指的是供祭司的职分，你要明白哈。要说从这一刻开始，萨母尔已经开始供职了，就像一个人上班一样，刚断奶就开始侍奉了，知道吧？刚断奶人说就开始上班了，就开始做拿西尔人侍奉了。所以说呢，在旧约有祭司，但是普通人想做祭司怎么样呢？做祭司工作做不了，就做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是一个额外的通道，就是你说你不是亚伦的子孙，你也不是利未人，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侍奉神。拿西尔人的侍奉就是跟祭司一样的侍奉。所以说这句话告诉我们，你去看哈，你看接下来包括整个撒母耳记，你会发现撒母耳的一生提到他的时候就是一句话，在耶和华面前侍奉，在耶和华面前长大，在耶和华面前做上帝学的事情，在童子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到老都是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从断奶，从渐渐长大，从孩童直到他老的年日，他一生所有，当谈到这个人的时候就是侍奉侍奉侍奉。所以说在圣经当中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一生没有跌倒，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分别为圣不沾染了，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人一生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侍奉主，他没有偏离他母亲当年把他献给上帝的初衷，他在所有的时间都侍奉神，对不对？三孙有的时候还忙着去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交一些闲杂人，但是撒母耳一生全是在侍奉神。所以说这样的一生是有福的，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一生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人生，只有这样的人一生永不跌倒，永不后退，永不缺乏，分别为圣，坚守聚会，一生侍奉神。愿我们都像这样蒙恩。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